来，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信息。上个月大家是什么信息还记得吗？什么系列？真男人系列。我们看到我们的男人都越来越 man 了哈。感谢赞美主。这个月呢，七月八月，我们开始的是一个天国文化的系列信息。那让我跟大家来讲一点这个天国文化的历史。我自己已经信主40多年了，一直都待在教会里面，委身教会参与服事。但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也看到蛮多人的问题，常常大家就看到这些人的问题，你就会觉得哇，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明白吗？所以呢，这个下个月再过两个礼拜，一个礼拜我会要闭关一段时间，我希望能够写出第二本书，叫做教会你有病吗？希望神能够成就，让我这个书不但能够写得出来，还可以出版。但你到底是教会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呢？我们也开始了一个 podcast， 我跟 David 牧师已经录了两集，现在正在剪接的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推出这个系列，让弟兄姐妹能够更认识到什么是天国文化，我们如何把神的文化从天上能够带到地上来。在2010年，我们在台湾参加了一场天国文化特会，那是在台湾举办的第一届天国文化特会。我还记得当时我坐在台下，我听到了这些的信息。那一次特会的讲员有腓利曼杜法牧师、 Bill Johnson 牧师跟 Heidi Baker。当我坐在下面听信息的时候，我就一直忍不住的在流泪，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哭什么。也包括这几位讲员，他们在分享很多的内容，我似乎听懂，但又好像不懂。对于我来说，从重生得救1982年一直到现在，我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我自己也是圣经跟英语双主修，所以在研读神的话的当中，我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他们在台上讲到的这些圣经经文似曾相识，但是却有这么不一样的解读和角度眼光来看待什么是神的国，来看待神的话。我当时一直流泪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到那是要解锁许多人的问题的一把钥匙，也可以解锁教会的问题。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所有有关天国文化的书籍，我所知道的能买的都买回来，好好的在家读。所以从我接任主任牧师2011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的在讲天国文化，我们也带领全教会每年一起来读一本书，是跟天国文化跟思维有关的，为的就是我们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这些年，我们看到神在教会里面做许多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论你们的属灵生命、你们的性格、你们的生命，还有各个方面越来越成熟，教会越来越健康的时候，我更感觉到一个迫切感，我们需要再一次把天国文化是什么，它的核心价值来介绍给弟兄姐妹。所以今天的第一个信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活出我是的恩膏。活出我是的恩膏，要破除咒诅跟谎言。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停留在一个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去教会了，就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但是家人们，让我告诉你，通常我们停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真的最大的礼物还没有拿到。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得救的福音，他所赐给我们的更是得胜的福音。各位，你知道得救的福音是叫我们信主受洗，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就跟着一起成长就好了。你知道仇敌就让我们停在这边，但是神今天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不但叫我们可以得救，更要叫我们得胜， Amen 吗？而我们的得胜不是只有在教会的里面，家人们，神渴望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我们在家庭可以得胜， 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可以得胜，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个人的软弱上，我们可以得胜，那才是神真正的心意。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从四个面向我要来分享，到信仰的终极目标其实是活出真儿子的荣美。信仰的终极目标是要活出真儿子的荣美。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宗教故宫，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懂我在讲什么。就每个礼拜天你遵守主日，你的小组从来都不出席，不是不出席，你的小组从来都不缺席，你该做的十一奉献都做了，这个爱心书包你也参与了，但是是不是神的心意就停在那里呢？那很像一个循规蹈矩的宗教故宫，那还是不够的。神的渴望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真儿子的恩膏，能够成为天国的代言人。 Bill Johnson 牧师曾经说，他说耶稣来不是要来建立一个名为教会的宗教机构，他来是为了天父要来寻回他失落的儿女，并将天国的荣耀重新恢复在他们身上。 Amen。 所以今天我们绝对不是只是 do church， 你来这边做礼拜就够了。你知道当我看到弟兄们在篮球场上这样打篮球，跟着他们的儿女小鲜肉们一起打篮球，你知道 我是不爱运动的人，可是你知道那一天我坐在场上，我是呲牙咧嘴的笑着看大家在打球。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那是教会，那是神心目中的教会，是我的孩子们可以在球场上不论什么年龄层大家可以一起打球，打得好的，打得不好的，老是在篮外的，跟能够投中三分球的，我们可以在喜乐的当中大家一起交流。家人们，那是上帝何等渴望看到的景象，因为那是一个爸爸的心，那是一个爸爸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要恢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荣美的形象，而且并且能够将天国的荣耀来恢复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人们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什么是天国。 Amen 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大家都会背，叫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最近常常在默想这句话，而且我越默想我越觉得有能力。你知道无独有偶的，约翰他在写书的第一句就跟创世纪的第一句，起初神用他的话创造天地，你有没有觉得无独有偶，非常的雷同？神都是用他的话来创造天地，而太初有道，道就是神。你知道太初是指到讲在时间空间物质被创造之前，这个道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今天我们来为美国祷告的时候，我才讲到我们不要用政治意识形态来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议题，我们是要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跟神对齐。而这个重点放在神就是道，这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最直接了当对于神性的一个宣告。约翰没有说道很像神，他也没有说道是神创造的最高天使，没有，他说道就是神。那当我在默想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深深的被打中。有一天我就突然感觉到，当约翰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写有关神的事情，请你听好来，他不是在讲有关神的事情而已。约翰是要告诉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这位神他成为人子，这位神他就是道，他不需要用他的道来证明他是神。 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神，他不需要证明。就是连撒旦在旷野里，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但耶稣对于证明自己，他丝毫没有兴趣。所以当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时候，我在最近默想的领悟跟启示是，神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可以活出神的道。各位，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就觉得听起来好像有些人就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让我再说一次。我感觉到在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太初有道，然后说他说道就是神，意思就是耶稣以他自己人子的身份，他说我站在这里，我就是那道。家人们，耶稣在告诉我们说，这会是你的标杆，这会是你效法的榜样，以至于所有上帝的儿子们、女儿们，你可以站在那边的时候，让人看见那个道是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同意的说阿们。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神，但是神的心意却是叫神的话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12-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礼拜的金句，让我们大声的来读，请。
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而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他凡接待他的，在他的原文的里面，接待是纳入的意思，不是只是把一个人接待到你的家，你住在主卧室，他睡在隔壁房间，不是。当在他的原文里面说凡接待他的，是把你的主卧室让出来，把他接待，让他坐在那个主权的位置上面。我今天要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让耶稣住在我们的主卧室，还是我们请他住在客房里面？在他这边讲到说，凡接待他的，把这位耶稣引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接下来他讲到说，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什么？从神生的。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打洞。如果今天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应该像谁？我们就应该要像神。 Amen。 所以当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天与神的话对齐，与他对齐，与他对齐，与他对齐，我们来效仿耶稣基督的模样，有一天我们就会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不是完成式，是 ING， 我们一直都在被改变的过程的当中。家人们，耶稣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或者是一个道德家，他就是那创造天地全能的神。所以当耶稣道成了肉身，他不只是在讲耶稣，也是给我们榜样，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能够如何活的榜样和标杆。第二个，你知道你的身份会决定你的权柄，所以我们需要破除仆人作王的孤儿恐惧。当神拣选摩西的时候，他把他放在王宫的里面，就是为了要预备有一天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离开埃及，要进入到什么迦南之地，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为什么神要让摩西进入到王宫，明白吗？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手下，他们是奴仆， 所以在他们的里面是一个奴仆的思维，是一个被辖制的思维。在箴言书第三十章里面，他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都担当不起的。接下来他说什么？奴仆作王。哇、wow、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里面讲到连地都担当不起的是奴仆作王。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看到很多混乱的现象，甚至于在人的群体的当中，不论是宗教机构是职场，看到很多的问题是因为奴仆作王。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扫罗他住在王宫的里面，但是他却是一个奴仆的思维。他住在王宫的里面，他拥有至上的权柄，但是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奴仆跟孤儿。他非常在乎人的眼光，看看你能不能对号入座。他非常在乎人的眼光，他很在乎人的肯定跟掌声。所以当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的嫉妒心就爆棚了。我们看到扫罗在后半生，他几乎没有在治理国家，他是动用一个国家的资源去报私仇啊。他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公立的位置上，他也没有失去了神的眼光，他没有看见自己一个作王的呼召，而是专注在虚拟仇敌的身上。大卫就是他的虚拟仇敌啊，他耗费心神，站错了战场，最终他没有进入命定，然后服刀自杀。只要当我们处于一个奴仆和孤儿的状态，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命定，这就是一个内耗。家人们，为什么天国文化一再的强调我们是真儿子？真道的 DNA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是真儿子，因为真儿子不会处在内耗的里面，你不会把你的心力耗在你跟谁有过节，谁做的不好，谁错待了你，谁让你受了委屈，谁做了什么事情让你看不上眼，不会让你处在内耗的里面。因为一个真儿子最在乎的永远都是天父爸爸的眼光， Amen， 那才是一个真儿子的心思。你知道当我在服侍的当中，我也会遇到一些让我翻白眼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让我自己停留在翻白眼的状态，我会让我自己赶快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翻篇，该干嘛就干嘛。因为呼召我的是神，我不会允许自己在一个内耗的状态，一天到晚就想着这些让我觉得心里面不平的事情。那当我这些年我在做主任牧师，我就越发觉得每一次当神给我一些难题来处理的时候，其实就是神让我能够用一个照妖镜看看在我的里面有没有孤儿的灵。还记得2015年，当我们在这个东区会馆在那个租场地的时候，2015年10月8号，我们收到了 management company 管理公司写给我们的一封信，说到年底这个场地就不再租给我们了。有多少人还记得一路跟过来的？你们都记得。你知道每一天早晨3、4点，我吓到一身冷汗醒过来，因为我们去找了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教会可以聚会的地方。你知道每天清晨我就在想说，主啊，完蛋了，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地方，是不是我们就要去公园聚会？如果弟兄姐妹都鸟兽散了怎么办？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前任主任牧师？我怎么在洛杉矶继续立足？家人们，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担忧，我们的害怕，我们内心的恐惧，很多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 Hello， 你的孤儿的心态又出来了。要知道有一天的早晨神把我叫醒， 然后问了我两句话，这不是重点。那天我就突然任督二脉被打通了，我就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主啊，这个教会是你交给我的，我站在这个位置上，主你负这个责任，我去担忧他干什么呢？你知道，突然之间，好像当任督二脉被打通的时候，那个儿子的心就回来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月，11月8号主日崇拜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们已经找了一个月都没有聚会的场地，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们面临什么状况，说年底我们就要搬了。你知道那时候我都是充满了底气啊，所有的恐惧在我的里面已经破除了。我说弟兄姐妹，不要再祈求了，不要再巴巴可怜的在那边求啊，我说我们要起来宣告上帝的供应啊。还有说有多少人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一个合适的场地，如果你相信的，从位置上站起来，轰一声，大家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说举起你的手，不要求神预备场地，你要祷告，你要宣告说，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场地。第39天，倒数第39天，我们听到有一个场地可能会出租，倒数第22天，我们去看了这个场地，觉得非常的合适。倒数第9天，然后我们就签了约，确定真的可以搬进去。然后我们就问那个 agent 说，我们哪一天可以搬到这个地方？他说2016年的1月1号，一天不差，我们就可以搬进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在行走在当我们的信仰，我们行走在这条路上，家人们，我必须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奴仆的心，都有孤儿的灵，我们都会害怕，我们都会担忧。但是神有一个心意是，当你知道自己的身份，你就可以拥有那样的权柄。有2个礼拜前，我在瓜地马拉又被整个牧师叫说要讲一篇的信息，那时候我就感觉到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要跟他们来分享我们建堂的经历。结果没想到瓜地马拉的这些这个牧者们，哇，他们在底下听了都流泪啊，跑出来然后接受祷告啊。原来他们在那个地方有很多财务的挑战，他们甚至有场地的挑战，他们甚至于被房东赶出去，不让他们再租用他们的场地，他面临这样的这个状况。所以当我讲完那篇道，我就呼召他们，我说 you know, 如果你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恩典，请你走出来，我们来为你祷告。哇，这些牧者们就站出来，我们为他们祷告。家人们，这叫做什么？因为我曾经在建堂这件事情，我曾经是奴仆，但是神帮助我突破跨越，以至于我在这件事上我经历了，我可以拥有一个儿子的心，我知道我是有权柄的， Amen。 所以我就邀请这些瓜地马拉在这个拉丁美洲这些牧者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就看到神的作为。你知道，当我们从忧虑、匮乏、不安全感的故宫心态能够破茧而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孕育出能够带来转化的影响力。所以家人们，我们需要不断的经历神的转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的转化是为着他人的祝福， Amen。 所以当我们突破了，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第三个，我们需要脱离不属神的信念，需要破除三大典型的故宫谎言。在这边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家人们，如果我们接待神住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接待神的话，要接待真理，对吗？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 yes， 都是 amen， 他的每一个应许。所以家人们，在犹太原版犹太希伯来文原版的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只要接待纳入他的，就是将他们的信任放在神的身上跟他的能力上，他就把成为神儿女的权利给他们。所以换句话说，不但是神要坐在我们的主卧室的里面，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 我们更需要把信任放在神的身上，跟他的话语和他的能力上面。成为基督徒不等同于你完全的信任神。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什么？要有 A 计划 B 计划 C 计划 D 计划，但是上帝的计划永远不在 ABCD 的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宁可相信我们自己的筹谋，但是却不愿意信靠神。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在这边讲到有关奉献跟财务管理的信息，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你真的愿意在财务上面你来学习信靠神，来尊荣他。2008年经济大海啸，方达失去了他的工作 Senior Programmer， 每一年在那个时候就赚6位数字，一下子从没有了。我就是一个穷传道，在那个年代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各位，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我说，你们要加码的奉献，跟我说，不一定是跟你说。我们一直都有11奉献，每个月我们为建堂为宣教我们做奉献，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真的害怕。我也是每天清晨醒过来，3个月过去，半年过去了，1年过去，方达还没有找到工作，那个时候就不淡定了，明白吗？前几个月还很淡定，后来就不淡定了，心里面害怕。但神就说，我要你加码的奉献。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多的奉献，更多的奉献，我们要破除我们内心所有对财务的不安全感。家人们，你知道神的话是这么样的奇妙。我们有的时候活在很多的谎言里面，我要很快跟大家来分享很典型的故宫谎言，一共有3个。第一个就是我的价值是取决于我的表现，我觉得我越努力越像，越努力啊，越能够赢得爸爸的爱。这是一个故宫的心态，做得多做得分毫不差，爸爸才会爱我，他才会给我山羊羔。一个故宫是没有办法跟爸爸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二个谎言就是这些资源是匮乏的，所以我必须要竞争，所以总觉得自己是被错待的，老是看到别人做得不够好，老是看到别人不劳而获。当有一些的新人被提拔的时候，我们内心就嫉妒就委屈就论断。第三个谎言就是我只要做错事我就完蛋了，活在恐惧的里面，活在过度防卫的里面。 John Piper 说了一句话，一个活在孤儿心态中的人总是在为证明自己的价值而精疲力竭，而一个得着儿女名分的人是在已经被爱被接纳绝对的安全感中来释放权柄。我们常常身为儿子，但是活得却像一个故宫一样。耶稣从来都不是只是要拯救我们免于地狱，而是要破除我们孤儿跟奴仆的谎言。第四个，我们要解锁仇敌的谎言，要活出真儿子的思维。在这边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是住在我们的中间。不是只有耶稣在讲那句话的时候耶稣住在他们的中间，耶稣现在也住在我们的中间。Amen。 所以儿子的身份是24小时都不卸任的。你知道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呢、啊。礼拜天你来教会，不是只有你在做招待的时候你才是招待啊。如果你24小时你都是儿子的心，每个礼拜你看到新朋友，你代表教会热情的去欢迎他，这就是一个儿子的心。不是只有在敬拜团的时候你站在台上，是每个礼拜你来在这边敬拜的时候，你就是带着儿子的心来敬拜的。有一个故事在很多年我听到我很感动，有一个优秀的球员，他很会打球，爸爸全明星，但是他都不下球场，他常常都是坐在那个板凳的上面，人家都觉得很奇怪，你这么会打球你为什么不下去打球呢？结果有一天他突然说，你现在可以排我，我可以下去打球了。大家又觉得很奇怪了， 之前你都不打球，为什么现在你愿意下场打球了呢？他说因为我的爸爸过世了。大家听了更懵了，说你爸爸过世，那你跟你打下不下场打球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因为我的爸爸是个盲人，所以我下场打球的时候，我打得好我打得不好，我的爸爸都看不到。但是我现在我爸爸过世了，他在天堂上，他们已经没有疾病了，我在场上打球，他就可以看到我在打球的英姿了。各位，你听明白这个故事吗？很多年前我听到的时候我很感动。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我们的阿爸天父一直都在天上看着我们打球，地上的父亲会过去，但是天上的父亲却永远活着，而且随时随处与我们同在。就像保罗说的，你或吃或喝，你不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而行。因为我们的身份是24小时的。那曾经我们在东区会馆的时候，有一天早上6:30，我们接到电话，那个电梯坏了，我们要把所有的音响器材从地下室搬到3楼。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的所有的 AVL 的同工全体这个到场，然后我们的敬拜团的同工也提早到场，还有一些收到消息的人提早到场，所有的人不管那一天有没有参与服事的人都去那边去帮忙把这些音响抬到3楼聚会厅。家人们，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是哭的，到教会帮他们买了咖啡，帮他们买了早餐，让我的心里面超感动的，不是因为他们被排班了，不是因为他们必须，那是因为他们认得这是神的家，我是这个家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真儿子的心。还有当仁不让的儿子思维，你知道当一个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你自己是雇主啊，雇主到点了，雇工到点了，就拍拍屁股走人，是不是？但是雇主呢，老板呢，他一定会不计代价的留下来，要在第一线撑下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他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你知道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你知道我们就是天国的小老板，阿们吗？我们是天国的小老板，而我们的神是这位大老板，是我们的父亲。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你知道所有的奥秘就在去的这个地方，因为儿子的价值是在于血缘跟身份，并非事工的成就。你不是因为有贡献才是家人，你是因为你是家人，所以渴望有贡献。 Amen。让我再说一次，不是因为你有贡献你才是家人，是因为你是家人，所以你愿意摆上。好吧，我们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所以家人们，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在小组，当我们在职场，当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永远都要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有所有权的，我们不是只是来打一份工拿一份薪水而已。当我进入到了一家的公司，即便我不是老板，但是神却是把这个公司把这个产业托付给我，我尽心竭力，我忠心职守，我不是只是服侍我的老板，我服侍的是我24小时都在看我打球的爸爸。 Amen。 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来教会参与服事，不论你是招待交通，不论你是儿主的，不论你是敬拜团，不管任何时候你在家里的练习，在台上的呈现，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你为的服事都是这位天父，他是24小时与我们同在的。 Amen。 我们是不是雇工啊，我们是天国，我们在天国是有所有权的。最后我要分享，就是要有神的话，这是一个破除魔鬼谎言最大的武器。 在过去有一个口号叫做耶稣会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当我认识天国文化之后，更多的认识天国文化，我最喜欢说的是 What would Jesus think? 他会怎么想？因为我们的 thinking, 我们的思维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所以我们最需要被改变的是我们的 thinking, 是我们的思维。而你需要改变这个信念系统，就是要来靠神的话。家人们，当今天我要结束我的信息，我要告诉你，耶稣就是道，而最大的启示就是他一直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我们就要活出神的话语，在2026年突破局限扩张境界的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有什么担忧害怕让你不能够踏出这一步？你是否愿意接受活出真理的挑战，来破除你内心的谎言、恐惧和不安？神一直都渴望我们活得像他，活得勇敢，有使命。当我们进入到下半年，我真的要挑战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主的家，来到教会，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故宫的心态，我们不是只是来做礼拜。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家，神所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份是儿子的身份。当我们主日聚会结束去到小组，神所给我们的身份不是小组员的身份，是神儿子的身份。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家族的聚会，我的身份不是只是家庭的一员，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当我去到职场，每一天打卡上班下班， No!我去到职场的时候，我带的是神儿子的身份，在职场的里面为主发光作盐。如果你去查看四福音，耶稣从来没有下班的时候，同意的说阿们。耶稣从来没有下班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四福音，因为他从来都不在上班，他也不需要下班。Amen?